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十页第二行开始。第十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段：分别显示真实之机，得住如来辩才之知，入众言因，开化一切。先念这一小段，先要把这部经的这个大的组织啊，也是科办先介绍一下。佛经是任何一部经都是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序分，序分就是跟一般人写文章或者写书，前面有做个序啊，这个经呢，这个序就跟经文连在一起的，这是一部分。序分过来就是正宗分，那就是这部经那个主要的意义都在这个正宗这一部分里面。正宗分过去呢就是流通分啊，那么这个流通的呢，就是佛在说这个法会的时候有啊交代啊，那么这个将来这部经怎么样的奉行，怎么样流通出去，这个三大部分。我们这部经呢现在还是序分，序分里面参加这个法会的有很多的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很多，后来呢有很多大菩萨，那么这个大菩萨都介绍过去以后啊，特别的就讲大菩萨所做的那些事业，一共有十二条。像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就是说的菩萨所做的这个事业啊，十二条当中的一条。那么这个十二条，我们前面已经呢啊讲了这个七条了。啊，讲了八条了啊，讲了九条了，那么现在是第十条。这个各位把这部经的大的这个结构，也就是模路啊，了解一下，我们就开始跟各位啊研究这部经。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条啊，就是大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很好的辩才啊，辩这个就是我们给人家辩论的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道理，那么尤其是在真理方面，必须要是把它辨别清楚，辨别明了，那么这个是要有才啊，有这个才能的，是叫这个辩才。那么这个辩才呢，大菩萨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啊。我们普通人的话啊，说某人呢口才很好，说某人呢这个说话说起来啊，这个滔滔不绝的说的很多，不是这样的。大菩萨他甚至于是用一句两句话就能够把众生的这个不懂道理的那种心理啊，他就能够让他懂得道理，是要言不凡的啊。不必用很多的话，他这就是辩才啊。 这个经文分别显示真实之机。这个先说这个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啊，就是说这个是最真的、最实在的、最真最实在的这个，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学佛的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要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呢，就是真实之机啊。成佛呢，就凭这个真如本性啊来成的。我们这个说是要了生死，了生死怎么了啊？那就是说要把这个真如本性啊显示出来，开发出来，就了了，就了了生死。所谓了了生死，了是了结了，没有生死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这个生与死这个大问题啊不能解决的啊。这一生死了，再一转世，转世之后又有生，生了又有死。不但人家是这样，来来回回在六道里边啊，这样轮回，这叫生死轮回，这是最苦恼的问题。你说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啊，他念书也好，这个参加政治也好，做生意也好啊，用了很多的心思，得了很多钱财，爬到很高的这个政治地位上去，念佛呢，在学啊念书啊，在学问上有了很高的造诣，但是啊，这个生命一结束了，一死了，什么都完了。这个是这个法就世间法了，世间法就是生生灭灭的。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呢，这个没有这些个现象。真如本性就是真实的、永恒的啊。只要了解这个真如本性的话，看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的话，这个生死的现象就能把它扭转过来，就能了了这个生死问题了。所以这个大菩萨度化众生啊，它最重要的是分别显示啊真实之机。分别大菩萨度化众生，不止度化某一类的众生，各类的众生他都要去教化他们。教化他们是用什么呢？就显示，很明显的告诉他，实际告诉，明显的告诉众生，告诉众生什么呢？让众生了解他自己就有这个不生不死、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这就是真实之机。当然这个显示这个本性的话，既不是度一类的众生，当然他需要种种的方法，所以分别的啊，对于这个众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讲法，对于那个众生是那种讲法，甚至不仅仅是对于人世间的人道的众生，其他的各道的众生他都要去度化的，这叫分别显示真实之际。诸如来辩才之智，那么这些大菩萨度化众生呢， 这个他叫人家啊，这个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如本性，他自己当然早就明白了本性了。明白了本性，就得到诸如来呀， 啊各位这个佛了，哪一方的佛？他佛的辩才，有辩才的这个所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智慧，他都得着了。所以他这个辩才呢，是佛的辩才，那当然呢不是普通的辩才了，是得的如来的辩才。得了佛的这个辩才，加上这个智慧，那么这个它怎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入众眼引开化一劫了。这个如字就是能够入到里边去。那么你凡是一件事情能够入到里边，就是证明你能够了解。那么就是入众眼引，就是了解众生的原因呢。这里众生是众就是众生啊，隔离众生呢、啊、言是言语，音呢是音声。这个我们一个人说话，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话，有言语，言语除了言语之外，它有语音呢、啊。啊，那这就是这个这种效果广泛的很呐、那么这个入众眼因呢，他得到佛的这种辩才智慧呀、啊，他能够了解众生的一切言语，一切的音声。言语是能够说得出来的，音声呢，甚至不用言语，它只是一个声音表达出来，这个大菩萨都知道了啊。那么不但如此啊，佛啊用意音说法了，用一种言语，一种音声来说法。众生隔离啊，哪一类众生都能够了解，所谓众生隔离啊，随力各得解呀、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入众眼因，他能够了解众生一切的言语以及音声，因为这个关系呢，才能开化一切了。开是开示，化是教化，他能够把这个众生不了解的呀，不了解这个真理，就是不了解自己有个真如本性，那是迷惑了。大菩萨用佛的这种辩才，这种智慧啊，让众生呢、啊、都能够把这个迷惑颠倒，这个心理把它放开来，接受这个佛的教化，教化一切了啊。这个佛的这个教化，各种教化都是叫人家解决生死问题，最后成佛。大菩萨都是这样的。所以在今日之下，我们说学佛了，学佛人多了，虽然很多，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人呢都能把握到这个啊大菩萨所教的这个重点呢？如果说没有把握这个重点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学佛不是为了啊解决生死问题，不是为了成佛的话，那我们这个学佛这个目标就弄错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大菩萨教人就是这样，教人家真正得到的好处就在这个上面。说明一点，就是说这个 就这个大菩萨呢，具备这个辩才来讲，他教化的都是佛法了啊。那么佛法就是通这个佛的这个教理啊，那个教理不通的话，了生死的话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各位不要着急，这是讲普通法门的，就是因为普通法门你不明教理就没办法用功夫啊，那就是了生死就那就没有，这可以说是不那么容易。那么我们这个特别的法呢，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了，念这个阿弥陀佛，你懂得这个教理当然更好，不懂教理呢，你只要这个信赖一个教你念佛的人啊，你相信这个话，这个相信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也是阿弥陀佛发的大愿，那么你相信呢，释迦牟尼佛，相信阿弥陀佛，你就念一句佛号啊，虽然不懂其他的道理啊，你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得到一心不乱呢，也就是正果了，事实上也就正果位了，正果位的话也就是能够了生死，那当然往生极乐世界更不成问题了。就是没有到这个程度呢，虽然没有正果呢，你把佛念得很好，心里清清楚楚的这么念，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心里不要颠倒，那么照样的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呀，那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六道轮回呀就出去了，所以这个呢是特别法门，好处就在此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菩萨道，修菩萨道的，那么各位能够把佛理介绍出来当然更好。那么你就是没有具备这些个大菩萨这样的辩才呀，你就劝人家念佛，照样的你这种事业就是大菩萨的事业。你劝一个人念佛帮助他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就等于啊帮助这一位众生啊能够成佛，这个功德那是不可思议的，大的不得了。另外一条，这叫度施啊，度是度化众生的度，施就是世间的施。那么这个具备以上的辩才，再加上以前的呀，能够见到佛，能够入了藏等等，有入定等等的，当然他能够度化世间的各类众生了。那么这个文字呢，一段我先念一遍：超过世间度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友，贺福群生，为之重担。这一段是讲这个度施的。先看那个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了，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个六道都是世间的啊，下三途里边，地狱、畜生、恶鬼，这是三途里的世间。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世间， 那么还有天上的这个世界啊，这个这些个世界呢，所有的法，法呢是代表啊，好懂一点吧，所有的这个啊学问方法啊，一切的学术叫这个法。那么这个世间诸所有法呢，世间的这个无论是人间天上啊，哪一个法，法有实，有实物，有讲这个理论，实物比如说实在的具体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世间都住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大地，你要研究这个大地是怎么来的，将来怎么去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种种的情况，这个学问多了啊。那么这是自然界，再讲到我们有情的世界呢，有情世界就是我们人类众生啊，其他的各道的这个这个众生，这是有情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讲的这些具体的东西也好，一切的这个学问知识也好，所有一切的这些法了，这些法没有一个法能够比得上佛法。为什么呢？这个佛法是觉悟的，他把这一切的法他都能觉悟了。所谓觉悟什么呢？就把这一切法它的来龙去脉呀，它怎么来的，将来怎么去的，原原本本的他了解的清清楚楚的。那么世间法呢不是这样，世间法你再大的学问家了，他也了解的不透彻。你讲哲学，中国的这个除了孔夫子那是知道的，孔夫子大弟子是知道的，孔夫子一下到后来的有些那些这个儒家了不见得了解了。你说这个宋儒，叫宋朝这个宋明理学家了，他就对于这个就不懂。怎么不懂呢？讲这个三世因果，所谓三世因果呢，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人的生命不止这一辈子，这一生以前还有前生，前生又有前生啊，推到这个最远地方，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自己迷惑颠倒，不懂的不知道。那么再往后讲，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死了之后还有下一辈子，下一辈子又有下一辈子，那这个不修佛的人永久在这个六道之内的来回，这样生死轮回，这种那些大学问家不懂的。因为不懂的他在毁谤，他在反对三世因果的。真正了解三世因果的话，他就不敢说这个因果不对，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我们中国有很多读书人，现代过去，说实在的话，你真正把这个三世因果啊了解了，深信不疑了，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啊，就能由我们自己能够掌握，不必要靠别人，也不必啊求神呐， 啊升到天上啊，那个他们天上都是众生吧，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你靠他这么哪里有能力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呢？靠自己呀。 所以这个释迦呢，由这个看起来，释迦哪一个学问，都不是那个究竟的，唯有这个佛法，所以它是超过了世间佛的这个法门呢，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世间一切的法，佛法都超过他们。这是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这个菩萨这个心常是时常的，永久是这样的。地住呢，这个地字啊，是根据说文解字讲的是当审字讲，审就是对于某件事情审查的很清楚，那么这个审查清楚的时候，确定的不会再改变了，就是低的意思。那么把这个字义啊，把它引申开来啊，就是这个祖师注解就当安字讲，就安住。所以安住的是说不会再变更了，就是一直他的这个心呢，永恒的就安住在度世之道上面。所谓度世之道什么呢？度世把众生度到这个离开世间啊，就出世了。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啊，任何一个众生都有生死痛苦的。那么超出这个世间的话，那么他就是真正的一个解决这个生死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大菩萨呢，他的心呢，永久的是要住在这个，也就是时时刻刻的呀，就是要想着怎么样把这个世间这些众生啊，都能够度到不生不死的那种境界去。也就是说，帮助所有的这个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这些众生啊，都把他们呢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这叫这个度世之道。不但呢解决生死问题，更进一步的都是希望每一个众生将来都能与成佛。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大菩萨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啊，这个他能够对于一切的万物啊，万物是世间的万事万物啊，具体的抽象的一切的事情，他都能够随意自在，随着他的这个心理啊，想怎么运用就是怎么运用，非常自由自在的。这是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呢？就是他比如说前面呢，根据那个前面那几条来的，他有曾经入定的，有能入过藏的，有见到佛，具备了那么多的辩才，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自己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他这个随意自在啊，这个我们这个普通凡夫呢，没有这个开发这个真如本性。大菩萨啊，刚才讲完全开发那个，不是完全开发了啊，是说话说一下冒出来了，完全开发了就佛了，成了佛了。大菩萨呢，他是开发了不少， 对于自己的本性啊开发很多出来了，开发很多出来啊，他把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啊都能够随便的能够转变，能够转动。为什么能够转动呢？他就是把世间万事万物看的都是假法，也的的确确的啊把世间万物知道那是假的。既然知道假的话，他就可以随意的来给他转变。那么我们凡夫不是这样啊，我们凡夫对于世间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一种障碍啊。虽然我们学佛了，知道佛告诉我们世间万法都是假的，都是生生灭灭的，靠不住的，但是呢一讲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啊，这就放不下了，就把它当作真实的了啊，就看不开了，这就不行啊。即使看不开，把假法当作真法了，那个假法就是对我们就发生一个障碍的作用，这些假法给我们障碍，我们就不得自在。大菩萨不是如此的，他能够随意自在的，所以能够随意自在，他就把世间这个万事万物啊看的都是啊真正正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在他这样看的都是假的，那跟我们呢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菩萨的境界跟我们境界，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差得太远了。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假法了，常常举的这个做梦让我们明了。比如说《金刚经》里边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梦幻就是梦啊，做梦啊，做梦。我们一个人在做梦之中，在梦中，谁也不知道在那自己在做梦啊。把梦中的一切的人物啊，这个做梦是做了大官，或者做梦啊，这个得了很多一笔大这个钱财，欢喜的不得了啊！或者遇见这个有种种的危险的这个灾难，心里也恐怖的不得了。在这个时候，果然自己就明了这是梦。那些统统恐怖也好，欢喜也好，一切都是不存在了。这个我们都有的经验呢，所以大家在做梦的时候，只要你当时知道这是梦的话，你可以这个境界就转变了。各位念佛，你也许有这个经验，你遇见任何环境的时候，你佛号一提起来的时候，马上就醒了。这是我想各位有很多都有这个经验的。那么的话，这个梦啊让我们明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六道三界，从地狱人间到天上啊，都是一场大梦，就跟这梦境完全一样的，虚幻不实在的。我们现在要是能够你真正相信，真正的承认这是个梦境就好，那马上证果，要往生的话容易得很。往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够往生啊，念佛不到一心不乱呢，得不到一心不乱，为什么？就是这些被这个假法给我们障碍住了，都是以假认真的，把假当作真的。你这个我们大家都把这假法认为这是假法，不受这个假法障碍的话，我们一下就认到真的了。这个 了生死、往生都是容易的很，都能办得到。说不情之友啊，为这个诸树类，树类就是芸芸众生啊，我们普通讲那些众生，就像地下这长那个草那么多啊，太多太多了啊，这些一切的众生，为一切众生呢做不情之友。我们呢到哪里去，或者是啊人家请我们去啊，我再去啊，不请我们，我们得去了，这个好像是太冒昧了啊，太的这个是不合乎这个礼数了。那么大菩萨他做不情之友，虽然众生没有请他，他主动的去做众生的这个朋友。为什么呢？这个要了解啊，即使众生啊他是不了解很多事情，不了解很多道理啊，他是不明理的，即使不明理的话，他不知道怎么请法的。比如说我们请一个教师，或者请某某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啊，我向他请教，你自己没有相当的这个认识，没有相当的了解的话，你不会请他的啊。这世间的这个学问都是这样的，何况出世间这个了生死的这个大法了，谁懂得了？那么这个菩萨就非常慈悲了，众生虽然没有请他，没有要求佛，没有要求菩萨来教化他，但是大菩萨主动的去，主动的去啊，接近那个众生，到众生的那个群众当中去，做他的朋友，然后教化众生。那么父呵护群生啊，他把这个群生就是众生啊，呵呢，呵是这个前面后边挑一个担子，就是挑，负是背负，背在背上叫负，或者是挑，或者是负，他呢把众生担在肩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重大的一个担子，为之重担呢，众生在他的肩膀上，这个再重也好，他也要把它担负起来，让众生都能够得到这种这个教化，得到这些好处。这个又是一条，这叫的这个护啊护法。那么这个护法呢，法是佛法，佛的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法门呢很多，那么这个要需要这些菩萨来，一方面呢这个弘扬，把这个佛的这个法门呢说出去，教化众生，再呢把这个佛法能够保护怎么呢，不要被那些邪魔歪道来破坏了，叫做护法。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呢，还是先念一遍：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时不绝。我们这一段就是讲的菩萨啊护法的这个事业。 这个菩萨呢，他自己先受持啊，受持接受，把这个佛所说的法自己先接受，接受之后，这个持就是保持住，不要放弃了，叫受持。那么受持如来啊，如来就是佛的一种号啊，就是把佛的这个甚深法藏，法藏呢，法就是佛法，藏啊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法了，这个就是这个多的太多了，就是个大的这个宝藏一样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各道场里边啊，都有这个大藏经，大藏经就是说佛的法都是在这个里头，都是宝藏的，这个法藏呢非常深的，甚深的，甚深不是普通的呀，它是最透彻的呀，它的道理讲的最透彻的，这是佛的这个法藏。那么大菩萨呢，他对于佛的这个甚深的法藏，他接受一直在那里保持在那里，保持受持干什么呢，这就是保护佛法了。一方面他自己把这个法藏引着众生的什么样的众生，就说给他什么样的法啊，在无论哪一个时代，都有那些这个外道啊，邪魔外道来破坏佛法的，他用种种的方法来保护啊，破除那个邪魔外道来破坏，这就是护法。因此呢，那护佛种性啊，佛的种性什么呢，那么只要佛法在世间，一直在世间能够流通下去，这个世间的这个佛的种性啊就不会断绝了。不管时代到了什么程度，只要还有人在那里学佛，当然这个佛法是修的正法，把那个正法修得很好，这个佛法的种性，这个种子啊，佛种啊，就是就不会断绝了，所以长时不绝了，永久的是这个佛法了，不会断绝了，这是大菩萨的护法这个责任。我们说到这个大菩萨护法了，这就是正法，只要把这个佛法的这个无论哪一宗的都是正法护啊，只要是个正法，我们这个都有责任来护持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是特别法门，就是念佛法门，那根是这个比普通法门呢，那更重要了。为什么呢？普通法门你了生死，不是我们这一生就能办得到的。成佛那是更遥远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这一生你只要把握着这个念佛的这个心愿行啊，深信不疑的这个发这个愿意往生的这个愿，发这个愿，然后肯这个念佛，持名念佛，心念行，你都能够就能在这一生 成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了不起的。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你能够当生成就这个，只有这个法。所以这个法虽然这样，我们了解这么重要了，那么一切的这个天目啦啊，目道的呀，释迦的那些悉知悉见的这个众生啊，无时不来想办法来破坏我们这个特别法，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那么今天是念佛的人很多，念佛要问呢、啊，念佛是不是根据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信愿行，他是不是真正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没有这个愿呢、啊？他只是拿来念佛念帮助他入定的话，那不是这个特别法门，他是利用这个念佛来这个帮助他普通法这个入定而已，这个我们要辨别很清楚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啊，哪里念佛我们都去啊，哪里好？你要问他念佛，他是不是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是告诉人家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呀、啊？这个要把握住啊！凡是要把这念佛、信愿行这个三种这个要素、三种这个资料的话，要想转变了，哎。叫念佛的人呢、哎、不要这个，我们你念佛的归念佛，念佛到最后还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个你不要相信他的，那个他是企图把你这个特别法转变为普通法，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那么这个我们对于正法当然有责任要护持，对于这个特别的法更有责任呢，要护持。为什么呢？在这个末法世界，只有这个法才能够对于众生呢，当下这一生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所做的事业十二条就讲完了，下边有两条啊，这个赞叹菩萨。有两段，一段呢是讲菩萨的慈悲，一段是讲菩萨的智慧。那么先把慈悲的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行大悲，悯众生，言慈辩，受法眼，度三聚，开善门，以不情之法施诸离诸，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于度众生，视若自己。这一段是讲菩萨的慈悲。
阿弥陀佛，这个事业吧，讲个这边。
众生啊，这个菩萨，这个发起大悲心。悯是悲悯众生，为什么呢？我们看见释迦牟尼人，哦，这个不得了，他的环境这样好，有很多钱财，地位也很高啊，甚至做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啦，做美国的大总统，哪还得了啊？但是在菩萨眼里看呢？都是很苦，都是很悲，很痛苦的，都是苦恼的众生啊！人世间如此，下三途里更不必说了。所以在菩萨眼里边呢，一切的众生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痛苦， 菩萨就发这个悲悯心，要把众生的这个痛苦拔除掉。言就是言说，他这辩是辩才，他这个辩才啊，他是有这个慈心在那里啊。所谓慈心呢、啊，是父母对待儿女那样的，那是慈心的吧？那无以复加了，那可以说是最最慈的了。菩萨看众生就是这样，如同父母看待自己的子女啊，啊，讲任何话都是为着子女的好啊。所以言这个慈辩，那么受法眼，法眼就是法，就是智慧。法眼就智慧眼，我们凡夫众生眼睛呢，哎，没有智慧的，看看任何事情都是看不透彻，看不清楚啊，哪里算算得上智慧眼呢？法眼就是智慧眼。那么上两句是讲这个八众生的痛苦，这两句是讲给众生的啊种种的乐趣。不但八苦，而且要给众生呢各种的这个乐。乐的时候呢，最乐的是莫过于自己开了智慧眼了，看清楚世间的一切的现状了。他知道应该啊怎么了生死，怎么出六道，怎么成佛。这个是给他最大的乐趣啊。这两句呢是娱乐，娱是赠予，赠予众生的这些乐。不三趣开善门，三趣呢趣是趣向，众生他为什么这个堕落这个地狱，堕落到畜生道里去，堕落到鬼道里去，他就是因为他的心呢趋向那个环境。哎，他做的那些事情自自然然的就是到那个环境去了。所以三趣就是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菩萨这个八众生苦给众生乐，最这个切迫切的呢就是度三趣，把这个地狱门啊、恶鬼门、畜生门把它关闭起来，杜绝起来。这个是比喻的话，就是说把所有的众生呢都让他了解，不让他堕落到这个三恶道里去。开善门呢，他们把这个善门呢说出来，哪些做哪些善事情，他就到哪一个啊这个环境去。比如说做了合乎人道的事情呢，就可以到人家来；那么做的更好的事情呢，可以到天上去。那么一步一步来嘛，你先叫他保持住这个人身啊，那么再叫他这个善根更好一点，就到了那个合乎天道的那些啊那些这个道德修养，这个都叫他开善门。开了善门，引导到善门的来，进一步的，那么就让他能够明了佛法，知住离疏。这是不清之法什么呢？众生谁懂得佛法好处啊？菩萨不问众生懂得不懂得，不来请求啊，菩萨主动的去用种种的方法让众生接受啊，是不清之法的。那么这个知住离疏，离呢就是这个人呢、啊、这个头发黑的还叫离民呢、啊、头发黑的表示他这个知识不够啊，年轻的人学的还少。那么拿这个叫离树，树就树民。那么对于这个离树，就比喻就是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在菩萨看起来都是离树啊，都是懂得太少了。所以他用这个不清之法呢，施就是布施，就是给那些一个离树，给那些众生。 那就是你看这个菩萨更不得了了，如纯孝之子啊，就像一位很纯粹的孝子。这个孝子是对于他的父母既爱又敬啊，是爱敬他的父母。那么菩萨就像这个孝子爱敬父母一样，他对于诸众生呢视若自己，这个对于一切众生呢把众生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众生在哪里生死这个不断，就好像自己在那里生死不断一样的，要想尽办法让他啊从那个生死当中能够救济出来。大家知道啊，真正孝子在要爱敬他的父母啊，无事不在爱敬他的父母，吃饭也好，想到做任何事情，得意的事情失意的事情都想到自己的父母。再说对于自己，人人对于自己最关切了。这个菩萨拿这两种啊，你看看慈悲到什么程度了。这个经文是这样，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就是佛法都能以培养众生种善根，这叫善本。所以一切培养众生善根的这个佛法了，这一切善本呢皆度彼岸，都能够度化众生到彼岸。到彼岸这是比喻话，这一边是生死苦海，上了彼岸呢就脱离生死苦海了，都能把它度化到离开生死。或悉获诸佛无量功德，不但如此啊，而且都能够活到，悉是他都能获得诸佛的无量功德啊。诸佛是不止一尊佛了，无量的功德，一切的佛的无量功德都能获得，智慧圣明不可思议。菩萨这种啊，他就是得到这个诸佛的无量功德了，他的智慧，他的圣明，明是佛，成佛都有三明六通啊，那是最明白的，把世间万事万物看得最清清楚楚的啊，一切众生的这个怎么来怎么去，什么样的心理都看得清清楚明明白白的。菩萨呢，他的智慧圣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菩萨有这种的这个智慧圣明。是结束的话，且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大菩萨啊，这个在这一句结束了，如是之等菩萨大士不可称计，一时来会啊，像以上所讲的那样慈悲智慧的那些大菩萨大士啊，凡是大士都是地上菩萨的，不得了的，一时来会，这个时候统统都来聚会。这讲完了，下一次呢就开始讲正宗分了，就讲经历这个啊最重要的这个内容了。